游客朋友，我们面前的这座牌坊，还有前边的茶室、碑亭，都是由景大启、刘子霖和贺百寿等人于民国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914年修建的。牌坊的年代虽不久远，但古色古香。正额镌刻的是预言家树，意思是大槐树随着移民后裔的辗转迁徙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它是红铜人贺百寿所题写的，这与贺百寿的家世有着一定的联系。贺百寿清末曾在河南做官，民国初年告老还乡，当时有一子年方7岁，按当地的民俗，男孩子7岁要起官名，有的还要起字。贺百寿把唯一的儿子视为宝贝，特别宠爱。如今儿子7岁，起官名和字一定得推敲得吉利些、文雅些，还得容易扬名、广为人知、流芳百世才好。恰逢他正参与重修大槐树古迹的事，就把儿子的官名定为颜玉，字定成了树家。字和官名连起来，就是牌坊上预言家树的悼念，既含蓄幽默，又文雅可敬。两旁配有两首诗，充分说明了当时三位老人集资修建大槐树遗址的良苦用心。牌坊的碑额镌刻的是荫蔽群生，在这里荫蔽的蔽为什么不写遮蔽的蔽，而要用这个字呢？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在辛亥革命时期，袁世凯为恢复帝制当皇帝，就命三镇总兵卢永祥进攻山西革命军，卢军南下，进军平阳，所到之处肆意抢掠，无所不为，唯独到了红铜大槐树下，纷纷下马膜拜，士兵都相互传言回到故乡老家了，因为他们大多是从中原招募而来，都是大槐树下的移民子孙，到了红铜非但不抢掠，反而将在别处抢得之钱财共施于大槐树下。凭着大槐树，红铜人民避免了一场灾难，人们都说托了大槐树的福，沾了移民祖先的光，视大槐树为保佑一方平安的神树，人们把树看成神，自然也就用庇佑的庇了。游客朋友，下面的时间您可以细细品读一下这几首诗，我们下个景点不见不散。